他就越有荣耀，他越上进，他就越有重量。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去碰碰弟兄姊妹啊，或是我们在地里，甚至将来去接触到各式各样基督教里面的教训，或是各种的神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学习慎思明辨啊，我们里面要去知道，我们要去辨别它里面真正生命的情形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有许多的假先知啊，这些神的这些假仆人起来啊，甚至敌基督出现，他们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迷惑了。有没有想说，哎呦，这个人可以做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个人讲的道理讲得这么伟大，因此呢，我们的心可能就错误。但是我们要知道，分辨真实的东西决定从生命里面来，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实，对不对？坏的树也结不出好的果实。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生命跟生活这两个是分不开来的。今天基督徒，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在神家，不管在侍奉，不管在追求啊，不管在跟弟兄姊妹相处上，我们的生活决定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分开来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谦卑，非常求主怜悯我们啊！但愿我们所说所行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祷告，能够越来越像我们里面的渴慕。不然的话，我们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渴慕，一直在这里羡慕，一直在这里很多的道理都听过了讲过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会掉到一个危机里面啊！以为我们知道了，但是主说按着你们所当知道的，你们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生命的里面来知道，而是在道理上的知道啊。所以有时弟兄们有时打电话给我啊，就讲到有的时候一些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我就讲到，我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定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每一次对于所听见的道，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非常的认真，因为不然久了啊，真的会变成只会听到不会行道啊！这是我们岔开来的话。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约瑟的生平啊，约瑟他这一生的生平啊，他的故事，我想连主日学的小朋友恐怕都知道的很清楚啊。所以我可以假设，在座很多可能都当过主日学老师的啊，还带过查经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很熟啊。那我不去讲他故事的细节。你很难得碰到故事这么精彩，大家应该回答好好看。像我每次读约瑟跟他的弟兄相认的事情，我里面就很感动。因为那里面真的是充满的爱啊，充满的生命，那种的相会啊，那个背后的那个约瑟的用心，你真的是揣摩，你真的是感动。那不是一个表面上一个小故事，那背后都是伟大的生命，那真的是值得我们再三去揣摩。那现在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很快的讲一下约瑟的生平就是了啊。那第一个，我们讲他在家中长大的时候，17岁以前啊。那刚才我们也讲过，他是特别蒙父所爱。37章第3节，他说到这个以色列，我们翻一下。创世纪37章第3节啊，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有几个就讲到约瑟原来就是雅各特别所爱的位啊。我想我们也稍微去思想一下，一方面约瑟在圣经上说是因为是在以色列年长的时候所生的，另外一方面啊，约瑟的出生正好在拉结，不是，对不起，约瑟是拉结所生的啊，是雅各所最爱的这个妻子，他所生的第一个啊，所以约瑟雅各就特别特别的爱约瑟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约瑟还很年幼的时候，大概才6、7岁，他的母亲拉结就在以法他生便雅悯的时候死掉了，所以我想年老的雅各啊，他心里面在丧了爱妻的那个痛苦的里面，给他最深的安慰就是这个小约瑟。那同样的，在约瑟小小的心灵里面，才不过一个6、7岁的小男孩，而当他的母亲幼年的丧母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了他最深的依靠。我们几乎可以 picture 这个年老白发苍苍的雅各啊，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已经100岁左右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的啊，还有100岁左右的雅各， 跟一个60岁的小约瑟啊，他们都在丧失了他们最心爱的那一位啊，一个是丧了爱妻，一个是爱的丧了慈母啊。这两个人啊，他们彼此真的是在爱的里面都彼此依靠，彼此相依为命的过日子。所以雅各特别特别爱约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啊，就是约瑟这个是6、7岁，你说他小他小，你说他完全不懂事其实也不见得，他开始懂。所以他在他的6、7岁开始慢慢要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就亲眼看见他这位年老的父亲一路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在他身上拆毁，神在他身上建造，而他看见他父亲的改变，他父亲一路上生命在那里纯净，在那里改变啊。所以他都看到眼泪。而回到了希伯伦之后呢，那在这一段的年轻里面，在约瑟最重要的这一段被塑造的时间啊，是呢长到17岁之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当父母最头痛的就是这17岁的时间啊。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雅各的生命却是那样子的老练，那样子的成熟。那约瑟常常跟他的父亲在一起，所以我相信这个约瑟这个属灵的生命啊，是在他父亲啊这么一个纯净老练的生命的培育底下所特别培育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约瑟他的生命远超过他其他的弟兄们，真的是他的弟兄们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的。所以他受了老年老的雅各大概常常的一些的影响，或是一些甚至雅各给他的教导啊，所以让约瑟的生命就特别的突出啊，特别的美好。所以我是想说，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仍然是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第一手的影响决定是从父母来，而我们父母决定要在神的面前要用主的话来影响他们。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电视，交给世界上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杂志和书去塑造他们，我们应该父母亲来塑造孩子，尤其在他们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我们塑造好的时候，这个人这一生可以被主用。哦，真的父母亲的教育太宝贵，我个人非常感谢我能够生在我父母身上啊，话有点矛盾啊，谁不是生在父母家？然后爸爸妈妈从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非常的尽心。我觉得我们孩子们受我父母亲的影响，每一个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也许不见得在话语上他们跟我们讲太多，但是是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的言行上。那我也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压力的时候，我们在处理 frustration 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都是上课。不要以为只是我的 life， 我们每一天都在给孩子上课，他们只是不说的事。很多时候我很 surprise， 当我跟练习在那里处理一些事情做什么的时候，后来孩子们不经意的就讲出来啊，他们其实都在听，都在看，他们都在学。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一定要珍惜神给我们这种特的权柄啊，一定要在他们最年轻 before 他们进到世界上要叫都不太容易叫回来之前啊，我们好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觉得约瑟的蒙福，他后面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却能够那么纯正啊，能够那么正直，那么刚强的在神的面前活着，我决定相信受了年老的雅各的影响。那还好不是70多岁的时候的雅各，不然约瑟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见得能够再当到埃及王了啊，那个宰相啊，就算给他当到那个位置去，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约瑟被神训练的这么好，在雅各的手上，也因为父亲特别爱他啊，那这件事情就让他成为弟兄所嫉妒所恨的。另外一方面，当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因为约瑟的生命在神面前的纯净正直啊，让他的弟兄也不能够接受他。两方面啊，一个是因为父亲特别爱他，一个是因为约瑟本身生命的纯净而遭受逼迫。因为约瑟常常把他们的弟兄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我跟你讲，我以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老妖干的啊，这个打扫报告啊，我以前刚刚开始我就觉得约瑟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好。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约瑟这个时候不是4、5岁、5、6岁的小男生，你4、5岁、5、6岁的小男生喜欢告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已经17岁了，已经是一个青少年，已经开始长大的人。而他这个时候去告诉，而我们从后面的圣经 整体来看约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心里面其实是爱他的哥哥，他不能够让他的哥哥在外面为非作歹而能够一再的失败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爱里面出来的，而他自己不能够去干涉他的哥哥，所以他只好跟他的父亲讲，那看父亲要怎么样去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圣经上没有让我们看见雅各怎么处理，但是至少让我们看见约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那希望至少父亲能够了解，也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来帮助，那这是一个爱。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常常要为着神家去祷告的。神家属灵真实的情形，如果我们是好奇，如果是想要去批评论断，弟兄姊妹，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爱神家，你是愿意为神家防堵破口的话，神家属灵的软弱，神儿女们中间的困难，我们知道多一点，为的是叫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也许我们不能解决什么，但是我们是真正在爱的里面，我不希望我的弟兄，不希望我的姊妹一错再错，不希望我的弟兄，不希望我的姊妹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过这么痛苦的生活。我们到父的面前，我们就告诉父亲。弟兄姊妹，这是约瑟年幼的生命，那么就是这个少年的生命，他就已经在神的面前啊，那个纯净那个正直的生命，所以他的哥哥们不能够接受他。弟兄姊妹，一个是因为父亲太爱他嫉妒他，一个是因为他的生命太正，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这个啊。这就是讲到约瑟的幼年啊。那底下讲到哥哥们就商议害他的啊，就把他卖掉了。那这个东西我们故事就不讲了啊。弟兄姊妹如果不熟的话，可以把侄子一个小朋友抓过来叫他讲给你听，那么也可以逼逼这些孩子，你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啊，可爱。所以这个约瑟底下就被卖掉了啊，被他自己的亲兄弟啊弄诡计把他给卖掉了。那你就发现这几个兄弟啊，不是说约瑟去告状，那他们真的是很狠心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到37章的后面啊，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31节，把约瑟的彩衣染了血，然后呢不许送，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你认一认，看看是不是你的儿子，好像那是他爸爸的儿子，不是他们的兄弟，那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事情，那儿子的衣服是不是，然后就看见他父亲就在那边哭啊，约瑟被撕碎了，被撕碎了，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啊。35节，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你能够想象这个安慰里面有多少的虚假吗？对不对？明明是他们亲手卖的，然后故意还不知道这是死，他明明是卖给商人，根本没有死，这个父亲为了孩子以为死的，哭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故意起来安慰他，好像没有事一样，还不知道说这个时候认错，或者说我们再出去把孩子把哥哥把弟弟找回来。这些的孩子们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跟约瑟简直是不能够相比的一件事啊。好了，这个我不多说了。那么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啊，那么就带到39节，他到了那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手下啊。那他在他的手下，我们看39章第4节，他被重用啊。那么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那底下讲到他被信任啊，第6节，他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这个信任到这种地步也是了不起的啊！家里面的钱财事物，所有的大小事情，统统交给他。波提法根本 worry free。因此呢，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管家，或是找到一个在或者我们的侍奉能够交给一个人，你能够觉得 worry free， 弟兄姊妹真是感谢主，大小事情忠心负责，你不需要去操心的啊。这波提法除了自己吃什么饭，那当然会知道，因为每天吃会看到啊，其他的事情他通通不知道，因为完全信任约瑟。那约瑟被神重用，那约瑟被重用，约瑟被信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神赐福给他，一方面讲到他的生命，一方面讲到神的赐福啊。39章第2节，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神与他同在，同在到一个地步这么明显，连他的主人 都说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啊！今天所以在细谷的基督徒啊，我不久以后那个宣道会他们有一个退休会要请我去讲啊，我给他们定的主题呢，他们又三番两次的打电话回来，就希望我多讲一点在细谷里面怎么 survive。 觉得在细谷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他说你在这边也做了十几年，可是跟我们分享一点到底怎么 survive。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如果我们把属灵的生活跟我所谓的工作的生活、世界上的生活把它弄刀分开来的话，我们已经掉到仇敌的网络上，我们已经错了，这两个根本是不能分的。等一下我们会想到在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属于世界。约瑟在他手中的工作上能够凡事尽忠负责，而能够那么清楚的让人看见神跟他同在，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在我们的生活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都能够把神给明明的活出来、彰显出来。我记得我大哥上次来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他们的同事，他底下的属下都说这个 James You 啊，这个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因为那么多公司的困难，那么多不能解决的，到处都是到最后就是派到他自己解决啊，而知道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知道神跟我们同在，而让我们在凡事上让人看见神啊。那这是约瑟。那底下说到他受试探啊，这个主人的妻子，第七节，他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行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不从啊，讲到他里面的那个正直啊，讲到他里面的忠心，而这个东西呢，拒绝了，对我们来说已经觉得约瑟很了不起了啊，真的是一个很得胜的。但是我们底下看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弟兄姊妹，偶尔一个试探的出现，我们得胜，我们都已经很感谢主了。你要知道这一个试探是每天的，每天那个主人的妻子，我相信这个当了护卫长媳的妻子也不会太丑啊。昨天我们的弟兄说为了儿子挑媳妇都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那护卫长抄媳妇抄太太，我相信也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啊。那决定是长得很漂亮的，然后每一天来引诱约瑟。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瑟里面的生命在年轻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可能才二十岁左右，他却能够在神的面前这么正直的站着。那我觉得就是他里面真的是那个纯净的生命，凡是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天天受试探只是他仍然持守纯正。那这是约瑟。那底下为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把他陷害了啊，说他是在这里欺负他、戏弄他，然后约瑟被冤枉就下到监里面去。那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个约瑟本身并没有为自己去辩屈去讲什么啊，他就被误会下到监里面。那这是我刚才跟我讲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所排挤几乎是同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凡是立志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一定受到逼迫，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告诉我们，你立在主的面前，你是要立志走主的道路，你是要立志活出主的见证，你不可能不受逼迫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是要过妥协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会舒服很多。所以我们的前辈尼弟兄讲，他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真的。那前两天我们弟兄借的录音带，我跟我父亲看了其中一卷那个王明道弟兄的见证。弟兄姊妹，在大陆上那样子受逼迫的里面啊，你看见在那边众人在那里斗争，你头上给你搭的一个高帽子啊，背后绑着一个东西拖出去，就要枪毙，当场就这样打死你，倒在街上死掉。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妥协，你马上舒服，你的妻子儿女可能都在旁边围着你哭啊，求你放松一点。但是弟兄姊妹，那一般人有多少神的儿女用血为神做了见证啊？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没有那样子一个直接的逼迫。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世界的王各样的诱惑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罪恶试探在我们身上抓扰我们的时候，而这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深的考验，这都是逼迫。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就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地上经历过这些啊？他是说，因我主说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人辱骂我们，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就像我以前常常讲的，一个弟兄他礼拜五不肯跟公司的老板去跟同事出去喝啤酒，老板就不给他升官啊，是因为你都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因为他礼拜五来教会聚会，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聚会，老板不给他 promotion， 因为他觉得不跟同事能在一起，因为只能为了主受逼迫。或是有人，你为了主的缘故，人家捏造各样的坏事在这里毁谤我们，我明明是纯正的接受人，那么纯正那么正直，但是至终却被他主人以为说他在这里羞辱他的妻子，就是捏造坏事毁谤他啊！主说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从前，我们只是讲到我们以前的那些先知，那些神的仆人们，人也是这样逼迫他。弟兄姊妹，走主的路没有不受逼迫的。这个逼迫不见得像我们昨天像在录影带里面看到被拿枪一打就倒在地上死掉的那样子逼迫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只要立志进行主日，我们决定受逼迫，我们的肉体就会来逼迫。上次读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对不对啊？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是一定的。那个最大的逼迫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逼迫在我里面的耶稣，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的啊。这耶稣为了这个缘故，他就下到监狱里面去啊。那在监狱里面的这两年又是一样啊。你看我那边所写的几个点，他受重用，这个司狱长他明明是犯人，居然把整个监狱的事情通通交给他。啊，这个39章23节，凡是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都尽都顺利啊。大家又是同样的事情，他在这里受重用，他在这里被信任啊，明明是犯人，但是司狱长却能够把犯人也交给他啊。弟兄姊妹，这简直在历史上，我想这是很难得用的事情啊！把他交在他的手上啊，他的信任，他神赐福他啊，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行的尽都顺利。那么底下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对约瑟是一个考验啊。那这件事情是约瑟为了纠正跟上长他解的梦。那这个梦故事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后来这个梦就完全应验。那么约瑟在他这一生里面，那唯一有一次想要早一点结束他的痛苦的，就在这里，其他的地方你看不到。那我们看一下啊，40章14节，他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他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是约瑟为一次在这里希望人能够早一点把他释放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人总还是人，对不对啊？他遇到基督，但是他仍然不是基督，在他的软弱的里面，在这么长的难处跟冤枉的里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释放啊。但是我们底下知道，这个纠正被放出去以后啊，就忘记他了啊。23节，纠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然后41章第1节，过了两年，一忘就忘两年。然后今天这个人比我还厉害啊，我很多事情也会忘记，但是一下子就忘了他两年啊，其实是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忘记。那么从人来看，我们觉得是这个纠正真差劲啊，怎么这么糟糕？但是弟兄姊妹，从神的角度，神从来没有做错过，神从来没有做错过啊。那我们知道他在监狱里面这两年，约瑟虽然以往被下到监狱里面去， 但是做宝座的神是陪着他上去。因为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在约瑟在那里坐监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陪着他，神仍然陪着他。那我在这边我就想说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在各种不同的难处里面啊，那他在监狱里面被关进去，然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到九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知道被关了多久了啊，一定不知道被关了多久，圣经上没有明写，对不对？那么从九正的事情以后呢，他又被忘了两年，所以他在监狱里面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神都跟他同在。我想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约伯的时候啊，我说过神从来不会随便让我们遭受苦难，不要说苦难了，没有一个遭遇神会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一定会先有一个属灵的结局，叫做主的结局啊 ，the end of law， 这个主的结局为我们预备好，神才把我们带进去。这是我们永远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在你现在所有不喜欢的环境啊，所有认为难处过不了的难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主如果没有先许可，他不可能带我们进来。主如果没有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结局，一个积极正面的结局，主不会随便叫我们受苦。前面时候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讲到三个点啊。第一个，耶利米哀歌三章三节啊，三章三十三节说到耶和华主并不甘心叫人受苦，记得吧？主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不会随便叫我们受苦。那第二件事情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啊，说到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知道我们在所有的苦难的里面，主陪着我们一同受苦。而第三更进一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亲自担负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主自己来替我们受苦。所以他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不会随便叫苦临到我们身上。而第二个，他不会不陪着我们，他亲自陪着我们受苦。而第三个，到最后他亲自支付我们一切的痛苦。讲到我们在苦难里面对这位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主有这个结局，主才会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也不是平白的啊，在主的面前都有他的原因。所以约瑟在这里被遗忘，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要看见神不会错，人会错，神不会错，人会忘，神不会忘啊，神永远记得。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或是像约瑟这样子遭遇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上，就是在消极方面知道神这个环境不会错，我服下主啊，虽然我心中仍然会埋怨觉得委屈啊，主啊我觉得我胜不过，但是你让我服下来，知道你不会错。那至少在消极上我们心要存着一个顺服的态度。那另外一方面在积极性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啊，说我们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他就日子到了，主必叫你们什么升高，不是说要让你去当总经理啊，当董事长的这个升高啊，就是讲到主要在这里把我们提升起来，说到在积极的里面，神是要让你提升，在这里扩大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所承受的祝福，神要提升我。也就是在我们在任何的苦难跟难处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消极上我们先学习我们不在神大能的时候，而在积极上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在这里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工作，等到他说日子到了，而今天谁会念这个日子，只有我们自己，神不会担心的，多一分钟他都不甘心叫我们受苦。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受苦都是因为我自己搞的啊啊，这个所以每一分钟是我自己，然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很多的时候，那个单元常常是因为我们扶不下来啊，或者我们对苦难没有一个真实认识和顺服啊。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神的心意，神有的时候拖得久，因为就像我们讲约伯的时候，神是要把一个最纯净的工作做在约伯的身上。那其他的朋友一到火就出来一大堆的杂质，但是神在约伯的身上做了七道，那四面的火炸七倍，把最掺杂的神都除掉。 这约伯是被做过了七次啊，那么深的工作，这出来了一个最宝贵的结果。那我们这个人恐怕你一道火都还经过不完，呵呵，太多东西出来了啊，我们需要怜悯我们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些两面，一面是福，那一面是在主的面前让神在这里提升，在这里扩大我们啊。到的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 in his time， 神的时候永远是最好的。好，那底下讲到这个又该死 该这个做梦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个法老做了两个梦，那你要知道这个法老是非常非常跋扈的啊。做了梦然后听不出解答来，他就要找人麻烦，所以后来这个约瑟被带进来啊，那跟神跟法老解梦。好，那他这个梦基本上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就是讲到有七个丰年会发生，然后会有七个荒年会发生。也为了这个梦的讲解，他不仅仅只是讲解什么事情会发生啊，那约瑟也在这里把那个 solution 给讲出来，就是约瑟在主的面前一个很深的智慧啊，就是神给他的智慧。他不仅仅只是讲出什么事情要发生，或者我们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得到智慧，得到解答，得到一条路来处理这个问题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非常需要的。Austin Sparks 弟兄他就讲了啊，他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只要蒙恩一点时间啊，蒙恩几年，你到了一个教会里面去，你都可以找得出这个教会的问题。这边不好，那边不好，哎呀，传道人讲道不行，哎呀，弟兄姐妹不同心，哎呀，这个照顾不够，你可以找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你马上就开始发展。但是今天神家需要的不是需要这样子的心，神家需要的心灵是不仅仅看见神家的破口，不仅仅知道城墙被毁灭的情形，而是在主的面前能够有具体的结束，他在神的面前会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弥补这一切的破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非常想这个事。约瑟在这里不仅仅讲到将要发生的事，他把属灵的路、解决的路都讲出来，而他自己后来被受托来完成这件伟大的事情。所以他在埃及地做宰相啊，就是他三十岁的时候升上去做宰相，升高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四十一章啊，因为这等一下我们肯定会用到。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约瑟不管到谁的面前，不管在护卫长底下，在司狱底下，在法老面前，人都从他的身上看见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你聪明不是因为天然的才干。你们夫妻相爱甜蜜蜜，不是只是你们两个相爱，让我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爱在你的家中。弟兄姊妹，这个才宝贵，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法老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的确找不到啊。所以法老就这样子，就说愿意把整个国家交给他啊。四十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这也是约瑟向主的地方啊。那约瑟向主，他不仅仅讲到他丰盛的生命啊，那么向主，凡是有需要饥渴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在约瑟的身上，他也有无限的权柄啊，没有奉他的名，不能办事情。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无论说话行事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因为父神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无论说话无论行事要奉主的名而行。所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擅自办事。 先讲到约瑟上主的地方，他不仅仅无穷丰富的生命上主，他里面那个无限的权柄他上主。好，底下约瑟在这里的治理啊，那七个丰年啊，他就积蓄了许多的五谷，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不可胜数。那底下就讲到了七个的饥荒啊，讲到了七个饥荒。那我们请特别注意到，这七个荒年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饥荒是一个遍满天下的饥荒，而且天下的饥荒甚大啊。这时候在我讲义第一页的这底下啊，七个荒年，那讲到那个饥荒的性质，一方面讲到全面性，他说整个天下都是饥荒，无可幸免，它的全面性啊。那第二个讲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饥荒是天下的饥荒甚大。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知道第三个啊，这个饥荒的持续性啊，它七年，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是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忍受七年的荒年啊，那这是一个饥荒的一个提醒，饥荒的一个征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不太觉得有这样子的一种饥荒啊。那就在外面的世界来说，世界上都已经告诉我们，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还是到多少的人是活在饥荒的底下啊，有更多的人是活在饥荒的恐惧。他们说全世界每一年不是每一天有几百万的小孩子是在饥饿中睡觉的，没有吃到饭，没有吃饱饭睡觉的。所以全世界就在外面来说仍然是充满了饥荒。那我想这个我也不需要多说了，电视上有的时候会看得到那些非洲的孩子一个一个挺着肚子，对不对啊？我前两年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在我的这个简报簿上剪了一张照片啊，讲到一个小孩子整个肚子挺得大大的，但是已经因为那是受营养不良，所以肚子长，不是吃得很饱胀啊，大家不要误会，只有你饥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肚子才会胀得这么大，但是身上全是排骨皮包骨啊，然后这个孩子已经这样倒在地上了，最后一口气在他不远的地方秃鹰大的宝鹰等在那边，等他死了过来吃他的。然后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们真的很痛苦。其实今天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活在饥荒里面，但是我在这边也要特别在讲啊，那属灵的事情更是属灵的饥荒，其实今天一样在前进的。不信主的人不要说，他们根本没有尝过属灵的粮食。连我们从小住的人，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干渴、饥饿。那今天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在几个我们认识的教会里面，神还是有很多的供应。但是弟兄姊妹，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聚会里面没有属灵的供应，那就是。很多人跟我们交通，但是我们也在主面前吃大的，我们需要主怜悯。这是一个饥荒，全面性的饥荒，而且这是一个严重性的饥荒，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饥荒。而饥荒属灵粮食的争夺战，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历史上永远没有战过，在个人身上都有这些遭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每一个都面临饥荒，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甚大下到埃及，以撒因为饥荒弟兄姊妹，神不准他离开，不准他离开迦南地，他还是留在哪里。雅各碰到饥荒下埃及，啊，约瑟的年间处理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饥荒，而神的百姓在历史上到了四世纪西甸的时候，他们一撒种，米甸人就来，对不对？把他们破坏，他们一切所撒的种，不让他们产生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粮食。而到了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那个约拿丹，只有他跟扫罗。两个手中有兵器，讲到神的话语，一方面是粮食，一方面是属灵的兵器。神家没有兵器，只有扫罗跟约拿单有，所有人都没有兵器。神家没有铁匠，神家没有任何的东西，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力量。而到了国度的时代的时候，有多少次耶路撒冷被围困，神的百姓饥荒，而到最后他们一子而死，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交换来吃，讲到属灵的饥荒。啊，第二次呢，就是讲到历史上属灵的饥荒。那么讲到教会历史呢，更多了啊，黑暗的世代啊，上千年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活在饥荒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虽然有属灵的粮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吃的话， 我们仍然落在饥荒的里面，对不对？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圣经，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吃。我们一样活在软弱跟贫穷的里面，一样活在饥饿的里面，这是一个严重的饥荒啊！这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件大的事情，而约瑟在这里来受领一件最可怕的一个征战啊，最可怕的一个考验，神用约瑟来受领，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啊！神也给他智慧，所以他约瑟告诉他们说，这个饥荒将来会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大家都会忘记了从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所以弟兄姊妹，不吃属灵的粮食，早晚被灭的，早晚被灭的啊！那这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啊。那底下我们看见约瑟他在这地上的处理啊，他就开始收集了无数的这个粮食啊，多如海边的沙。而到最后饥荒来的时候，约瑟打开各地的粮仓，不是这么一点点啊，只有一个地方。那我听说在国内要办个签证，要跑到北京去啊啊。或者要带移民了跑到广州去，就那个地方，你就想说，如果说只有那个地方供应粮食的话，你要从黑龙江啊，从内蒙古啊，你要跑到广州去的话，还没到就饿死了，对不对？但是约瑟在这里的供应是在各地开的粮食，想到那个何等的丰富啊，那个丰富积蓄真的是一个彻底的丰富，在这里供应所有的人啊，那就是一个长期的供应。不像以利亚有一次逃到撒勒法的那个寡妇那里去，寡妇跟他讲，我坛内只剩下一点面，瓶内只剩下一点油，他说我跟我的儿子吃完死了就死了吧。那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的丰富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积蓄不应该这么一点点啊，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多多把器皿拿来，像以利沙说的多借器皿，你借多少得多少，你向神开多少，神就充满多少。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蒙福，在基督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真粮食，我们爱他，我们要他，我们渴慕他，我们追寻他，他就把他自己给我们。好，底下他说到那里娶妻生子啊，那我们提一下他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啊，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不是说他忘恩负义不再想念他的家啊，而是说忘了这个父亲，因为他心里实在爱他们，他想念他们，那想到他们的时候他心中就痛苦，对不对？他心爱的父亲他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他又想起了他所亲爱的哥哥们却这样子的来害他来卖他啊！那这些事情就让他心中受伤，让他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讲一讲，是我自己声音小了，我以为麦克风声音就小，发现马拉西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啊，那这是讲到第二个叫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一个真正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就是带下这两个结果，一方面叫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产生的果子我们就得到了安慰。记不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被管教的当时不觉得舒服，对不对？但是却要为那个经验过的人怎么样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必然。管教的过程不舒服，但是最终他会结出果子来，而那个果子让我们得到安慰，那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换句话说，整个圣灵工作，整个十字架的工作，甚至神管教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个结局是叫我们像他，叫我们得着你的性情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在跟他的圣洁性情上能够有份。而当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先前的苦算不了什么。母亲生产的时候啊，我们的实习姊妹坐在后面啊，她还在受苦以前已经先享受了，昨天带了那个奥超上的那个 picture 来给我们看啊，这很可爱，我一看到那个 picture 我就说我是这个一副传道人的样子。这个生产过程是苦的啊，但是生产的结果就会让我们能够忘记或者减轻那个痛苦，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苦难，这是一个正面的苦难。如果我们是白白受苦，完全没有神在其中，弟兄姊妹，那个苦 跟我们身上割掉一个肝，割掉一个癌症的一个细胞一样，它不过就是消极的避免我们被 destroy， 但是就是被割掉就是了。